请弟兄姊妹们仍然翻到以弗所书，我们从第四章那里开始。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努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让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第五章，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然后第七节，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还有一个地方，好了，那一下找不到就不念它了。但是对了，十四节，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一些。我们感谢神，在以弗所书的里头，神把他的心意很清楚的向我们打开了。他要借助他的教会的成长来带进他们荣耀的旨意的完成。我们都已经很清楚的掌握到了神的永远的旨意的结果，乃是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而他的旨意的中心乃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完全的被高举在万有以上做元首。我们更感谢主，因着他这一个荣耀的旨意要执行，所以他在地上有一系列的工作。到了现在我们这一个 时代，或者说到了福音救赎的路显明出来的时候，神就给我们看见，教会就成了神成就他永远旨意的那一个最关键的工作。我们感谢神，借着福音主生出了教会，但是主不停留在教会生出来，主继续在教会里头做工，要叫教会长成。因为只有当教会长成，神的旨意才可以往前挪移一步，而进到那个完成的那一个实际的里头。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也特别的交通到了教会的成长，或是说教会的成熟，乃是根据两个事实。一个事实是基督做元首，我们都知道，我没有认识主以前，我们是自己做元首，就是我们认识主了以后的起初的那段日子，我们仍然是会让自己做元首。但是感谢神，他要慢慢的一步一步把我们带到一个光景里头，我们完全的毫无保留的接受我们的主做我们的元首，而不单是我们个人的元首，也是教会的元首。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教会的成熟也就显明在神儿女们所活出来的那个肢体的配搭的里面。而肢体的配搭不单是在服事的上面有学习和操练，在我们的生活的里边也是有学习和操练，要叫我们用着神给我们的那一份恩赐，或者说神赏给我们的那一个属灵的功用来供应做教会，或者说彼此的供应，让我们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可以互相扶持，可以互相的激励，也可以互相的在那里交通而带进神的荣耀的丰富。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个神在教会里面的那个引导的那个原则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基督做元首，肢体配搭来显明功用，那个结果就是叫身体渐渐的长成。那我们今天继续按照以弗所书里面所提的来往前去多看一些实际的操练。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的经文是紧接着圣灵借着保罗所说的教会建造的原则这一个事实来接上来的。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它的内容的时候，我们立刻就发觉完全是神儿女们在生活上或者在工作上的那个环境里边所接受的学习和操练。我特别让弟兄姊妹们去注意一件事情，我们没有把，如果我们说要把这一个段话来念完的话，我们是应该一直念到第六章的当中的，但是我们不花那么多时间去念的是这些经文，我是指出里面有几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你先掌握到那一个，你就很容易从当中了解到 神给我们说话，说这一段话的那个目的和心意。也就是说，说到我们在神面前进入这一个属灵的学习和操练里，那个实际的光景是怎么一回事。我想请弟兄姊妹特别先注意的是注意什么呢？我们先温习一下我们所交通过的，怎么叫做长成呢？长成的那一个要诀是在哪里呢？我想我们从第四章的里边你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第一是认识神的儿子，神在那里就说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那是长大不长大就不在乎我们有多少的才干，也不是在乎我们有多少的那个感情上的冲动，也不在乎我们在工作上面努力不努力。当然这些都是需要有的，但是这个不成为教会长成的那个要件。教会长成的那个要件是根据一个事实，就是认识神的儿子。我们感谢神，在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是认识神的儿子的，但是只是认识神的儿子的一点点，是认识神的儿子，但是只是一点点。在长成的过程的里边，神让我们慢慢慢慢慢慢的对神儿子的整个，或者说对神儿子的各方面，我们有更多的体会。一面是从神的话语里面领会，一面是从我们实际生活的经历的里面去领会。如果我们对神儿子的认识没有逐步的给提高的话，那我们不能说我们是长大的。一个长大的属灵上长大的，他一定和对神儿子的认识是连接在一起的。你越认识神的儿子，你越认识神的儿子的荣耀丰富完全，我们属灵的那个成长就一步一步的给提升。当然在这里所说的认识并不是说头脑知识上的认识，当然包括这一个部分，但是要紧的是记得我们看第一章那一个祷告，保罗的祷告的时候是特别提到的，求神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叫你们真知道他。是那个真知道，我们去年已经提过，这个真知道乃是我们的知识和我们的经历都调在一起的那个认识。我不单是在知识上我知道，并且我在经历上面我也知道。那也就是说我们在经历里头去印证了神的话语的准确，而且或者翻过来说，我们从神的话语的里边去接受一些准确的经历，叫我们知道神的儿子的所事和所做。那不单是知道神的儿子不单是在那个认识神的儿子，并且呢一直长大到朝着神儿子那个丰满的身量，满有基督长成的那个身量。那换一句话来说，我们越是长成，我们越是失去我们的自己，越是让我们的主来做我们的那个完全的管理，而我们的里面所感觉的、所 倾向的所爱慕的都集中在神儿子的身上。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这是他负责在我们身上来带着我们往前行的。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当神是这样叫我们长成的时候，那一个长成的那一个操练的实际是什么呢？我们昨天晚上已经特别的提到了，刚才我们也轻轻的回顾了一下，那是学习让基督做元首，加上我们学习彼此做肢体来配搭，显明我们属灵的功用，来显出基督身体的见证。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好了，是因着这样的一些交通出来的神的心意，就引出从第四章十七节那里开始，一直到第五章的二十一节为止。我们看到，如果留心的话，我们看到他在那里分成五个段落，在这五个段落的里头都用一个连接词来开始，那个连接词就是所以。刚才我要找的就是找对不了的那个所以，那一共有五个所以，这个连接词把上下文连接起来。那当我们留意到这个所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神的灵在带领我们实际的进入那一个生活的操练，或者说我们这个人的那个属灵的操练的时候，他就借着这五个所以来指出我们的方向，或者说指出有五个指导的原则。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虽然我们因着时间的关系不会把这五个指导的原则都来留意，但是我十分的相信，当弟兄姊妹们你发现这五个所以的时候，你一读下去，字面就给我们能领会到主要给我们说什么话，主要领我们怎么去进入生活。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但是我不能不和弟兄姊妹们加重的去留意头一个所以，因为这个头一个所以所带出来的话是紧紧跟着神把教会建造的那一个原则摆出来的时候，他就跟着就表达出来的。那么当我们一看进去的时候，刚才五个所以都是围绕着我们个人的属灵的操练，特别是第一个所以，他是把我们整个那个属灵的操练的最根本的那一个基础的事实来向我们发表。但是我们从这五个所以里头，你很清楚的可以看见，完全是围绕着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属灵的学习。那这样建立给我们留意到一件事情是非常严肃的，是不能忽略的。当我们常常提到教会要给建造的时候，我们的脑子的里边马上就想到，哦，这个团体，一个大的团体教会。当然我们这个对教会的这一个范围，如果从属灵的方面去认识，那是包括了整个的宇宙里边所有的，那是太大了。我们一下子不会大到 这样的一个范围里。但是我们一定一提到教会的时候，马上就会领会到与我们在一起的众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不管那个是那个整个的宇宙教会的大范围，或者说缩小到在一个地方上面的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那个原则是一样的，没有因着范围的扩大或者缩小，那个原则就有所修改，没有。是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件事的时候，你就留意了，教会的建造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个人开始。而这个是我们很不容易一下子就调和的过来的，在认识上面。你说既然是教会的建造，那就是当然就是许多的神的儿女们一起在那里来有动作了。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他给我们指出他对教会的个带领，教会建造的那个带领，不是一下子叫我们看见那个团体的活动，他是先叫我们认识这一个属灵的团体，然后就把我们带进你个人在神面前先开始。那因此弟兄姊妹，你留意那个头一个所以，就是十七节第四章十七节里面所带出那个所以，一直带到第五个所以，都是围绕着个人在那里来说话的，都是围绕着个人在神面前的学习追求来说话的。弟兄姊妹们，你说教会的建造应该是那个规模是大的，场面是宽的，怎么回一下子回到个人的追求和成长上面呢？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非常非常需要主自己的怜悯的。我们都是从亚当里出来，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属天的事物，我们是非常非常的陌生的。但是对属地的事物，对属亚当的那些所出来的那些东西呢，我们却熟悉的不得了。那因此我们蒙恩得救了，但是并不等于说我们这个人已经脱离了亚当的倾向，已经脱离了亚当的那一种表达，或者说亚当的性情和倾向。我们发觉的，我们也没办法不承认的，我们总是还是地位上是已经蒙拯救在基督里，而实际上我们的生活的那个光景还或多或少是留在亚当里。那如果我们说到要进到教会的建造的时候，教会的建造是不能允许基督以外的任何的成分在那里掺杂的。那因此教会的建造的基础和或者说那个开始，那就是让我们来学习如何脱离从在亚当里所带来的事物。因此教会的建造的最基础的那个工作是个人的长成。弟兄姊妹们，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主的话在这里说，你们上面就提到说，你们既然蒙召就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就引进了那个实际的那个操练的那段话的交通。现在真的是具体的进到那个属灵的操练里的时候，马上就接触到这样的一件事。所以从十七节你看到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存着虚妄的心行事，怎么那你们该怎么来活呢？他就说了，你们是一个新人，所以应当把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你们是学了基督，那因此 你们就不能再容让基督以外的事物来霸占着我们整个人的心思意念和情感。那话是说得很清楚，但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需要求主给我们呢很明确的看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在属灵的学习上开始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容易的掉进律法的那一个陷阱的里边。那正如加拉太书给我们所指出的，我们总是从圣灵入门，却是要凭我们自己去成全。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面前都走过这样的一段路啊，不管是哪一个顶丰富的发表神的恩惠的属灵人，他们也不可避免的来是走过这样的一段路。因为我们蒙恩了，哎呀，我们心里面被主的恩典所激动，我们就要追求了。当我们一追求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就发起自己的热心，我们就会在属灵的追求上面有许许多多的对自己的要求。我并不是说我们这样在主的面前活是不好，最低限度我们要从亚当的那个实际里面脱出来的时候，的确我们是需要有一点意志的那一个功能来帮助我们脱离旧的东西。但是当我们脱离旧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非常容易就把我们整个的注意力是放在什么要脱离，什么要脱离，什么要脱离，却没有留意到你怎么脱离。脱离是对的，怎么是脱离，这个是我们常常忽略的。那因此当我们在整个属灵的追求的上面，起初的一个阶段，我们总会用自己的忍耐，用自己的意志，用自己的办法来限制我们这个人，甚至是约束我们这个人，叫我们不再在属亚当的这些事物的里边再有所那留恋或者是沾染。在积极的那方面呢，也给我们自己定下一些规条来叫我们去好好的遵循，那好好的活出来。我们认定了我们既然做了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这样活，所以我就要求我这样来活。我用具体的事实来说明这一个吧。我想举一个例子，就能叫弟兄姊妹们可以领会的多了。当我们了解了，我们既然蒙恩得救了，我们就当爱主。那既然要爱主的话，我们就不要爱世界。好了，因此我们就追求不要爱世界。好，那怎么做呢？世界究竟是什么一个东西呢？还没有弄得清楚，我们就已经是火热的在那里追求不要爱世界。那所以我们不自觉的就以为一切世界的人事物都是世界，因为不要爱世界就拒绝那一些，只是单单向着主。弟兄姊妹们，心意是对的，但是在认识和方法上是不太对的。一个姊妹，那我说现在说的这个是从前在中国大陆上面的事，因为那个是很典型了，很特殊的，能给我们 很容易去明白我们怎么样乐在这个律法的里边去追求。那么那个时候大陆上面和苏联的前苏联的那个关系是很密的，设在上海就盖了一座好这座大厦，那个大厦就叫做中苏友好协会大厦。那么那个大厦顶上嘛就有一个红星，你晓得这些都是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那个标志嘛。那一个姊妹，这个姊妹现在在美国的，不过当年不在，当年是在上海，还是做医学院里头的一个学生。因为心里面火热也爱主，就叫不能爱世界。那当时啊，这一个红星啊和所表明的除了一般世界的那个意义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的。那所以这个姊妹说，我不能给现在这个世界的那个潮流来吸引，来叫我倾向的那一个，那我怎么去对付这个世界呢？那去脱离这个世界呢？弟兄姊妹，你晓得大厦是蛮高的，你要是走在同一个街道上面，老远你就已经看到那个红星了。那这个姊妹心里说，我不能爱世界，那这个红星既然在那里那么明显的表明一个世界的那个象征在那里，我不能看它，我也不能受它吸引。那他怎么做呢？弟兄姊妹，你也能想象的出来，假如你是他的话，你也会一样的。他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避开必须要走那条路，宁愿弯了好大的弯，走一个好大的弯路来避开他的视线接触的这一个东西。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不是叫做不爱世界呢？也许我们会觉得是我们不爱世界，不说这个，因为这个有点政治的意味在里面，我不说。我把它转过来说的，在百货公司，哎呀，一个很大型的，很好多好多那个很流行的那个东西的。你走过那里，你总要瞅上一眼。哎呀，你一瞅一眼，你心里说不得了，我爱世界了。那我要是要对付了，那你怎么对付呢？很简单的，我就不看他。你怎么可以不看他呢？你走过那里，你自然就要看他。那既然是这样，我就不走那个路，我就绕路走就好了嘛。那弟兄姊妹们，你留意到，这个是我们在追求成长的时候，也许或多或少发生过的事。在我们当时的认识，我们认定这是我们对付爱世界，那好让我们生命成长。那弟兄姊妹们，究竟世界是什么？我们先要确定了什么是世界，然后我们才能在那里脱离世界。如果我们连世界都没有掌握得好，那你碰到这个也是世界，那个也是世界，甚至连吃饭的时候你就说我吃饭就是爱世界，不必说上饭馆了，就是在家里稍微弄一个好吃一点的小菜，你就说不糟糕，我就爱世界。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我们追求的那个过程里，我们是不是常常落在这样的心思的捆绑里？哎呀，以致我们在追求的路上，我们觉得真是苦啊！我没有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也没那么苦。 说是做基督徒是很释放，起初得救的时候的确是很释放，那里晓得释放的不太久，我不要追求了，一追求我就好像落在各种各样的捆绑的里头。弟兄姊妹们，追求成长，生命的成长不会叫我们受捆绑的。如果我们感觉到受捆绑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晓得定规不是在生命的追求里。那因此我们不能不要留意什么叫做世界。这个定义谁都不能下，因为我下的定义不一定是你能接受，你下的定义我也不一定能接受。但是感谢神，一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主自己给我们定义，那我们都没有话讲，因为主说这个就是。那世界是什么？约翰一书第二章的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一件事，那里先提醒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准确的说是神的爱就不在他里面。我弟兄姊妹，不管你是说爱神的心也好，神的爱也好，你看到那个问题来了。什么叫做世界呢？一切在我们心思里，在我们感情里代替了神的地位的任何的人事物，只要产生这个代替神的功能功用的，那是人事物，那个就是世界。对我来说不一定是世界，但对你是世界；对你不一定是世界，但对我来说是世界。那弟兄姊妹，你说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们感谢神，现在回到我们以弗所书上面所说的，他就说，因为你们已经不再是旧，活在旧人里，你们已经是一个新人，所以你们要活在新人里。那弟兄姊妹们，这就让我们碰到一个很具体的事情，我们该活在新人里。我们留意第三章保罗那一个祷告，不是在那里首先就给我们看到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吗？在我们整个追求成长的路上，主就指出了你要叫你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当你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向前走了，你就可以一直走到众圣徒的里面，你就一直可以走出神的荣耀来了。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这个就是那个最关键的事情。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今天是什么人，或者说我们是谁。如果不知道我们是谁的话，那我们就糊里糊涂的，反正从外面看到一些事物，我认为是对那就是对，我认为是不对那就是不对，那因此我们就产生许许多多的那个标准在那里，我有我的标准，你有你的标准，他有他的标准。那结果这许多的标准一摆在一起的时候，我又觉得你不对，你也觉得我不对，他又觉得我们都不对。原因在哪里呢？弟兄姊妹们没有看准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都成新的了。现在以弗所书这里也是非常突出的来指明这件事情，我们是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学过他的教，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上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心变坏，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段话的里面很清楚给我们指出那个问题的焦点在哪里。 我们如果不活在新造的生命的里边，那我们就谈不到教会的建造，因为这个是非常容易了解的。正如刚才我们已经轻轻提了，如果我们不是活在新造里，我们就活在旧造里，活在旧造里，我们的根据就是我自己，那我自己就成了，就是根据的话，弟兄姊妹们，你就晓得这一种混乱的光景啊，也不受约束的那种光景啊，就很普遍的就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当圣灵带领我们在属灵的路上追求成长的时候，头一件事情就叫我们，你要认识你自己是谁，你们是新造的人，所以应当要活出那个新造的样式。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感谢神，因为神自己的拯救，他是先把我们放在一个新造的事实里，然后让我们可以按照新造的实际来活在他的面前。这就牵连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如果我们从大处来说的，那就是新约和旧约的区别。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能不能掌握一个事实，当我们拿着这本圣经的时候，你就看着这本圣经告诉我们说，新约传书、旧约传书，我们这本厚厚的这新旧约传书，什么是新约？什么是旧约呢？为什么要有旧约，后来又跑一个新约出来呢？如果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做的事情，一开始就把新约放出来，那不是很好吗？当然这都是我们的想象了。那弟兄姊妹，就是因着我们在神的面前，从祖宗亚当那时候开始，整个地位不准确了，所以才有旧约来叫我们去认识自己。等到我们从旧约里边认识我们自己实在的光景，发觉没有路走。如果我们和神中间的关系是活在旧约的那个依据的里边，我们在神面前没有路走，因为我们都赶不上神的要求。但感谢主，当我们感觉我们自己不行的时候，主耶稣来了，新约也就来了。那新约一来，我们感谢神，我们看见有路可走，不但是有路可走，并且这个路是把我们一直领到神的那一个心意的里面去。那但是问题在这里，什么是新约？什么是旧约？旧约和新约有不同的地方在哪里？相同的地方又在哪里？弟兄姊妹，这个的确是需要我们在主的面前蒙一点怜悯的。你说新约和旧约不同，你读起神的话来的时候，你又发觉有不少的相同呢。比方说旧约里面叫我们叫人敬畏神，新约还不是叫人敬畏神吗？旧约的里面叫人去孝敬父母，新约里头不是也一样的叫人孝敬父母吗？旧约里头说你不要杀人，新约里头还不是一样的让你说不可杀人吗？你说新约跟旧约有什么不一样呢？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从外面来看，旧约和新约相差的不是太远，原因就是说新约和旧约的目标没有更改。旧约是要把人领到神的面前，但是没有给人路；新约是把人领到神的面前，但是新约给人有路。那弟兄姊妹，那个大的区别就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认识那个神在他工作的过程的里头 他先给我们旧约，然后给我们新约，你就看到一件事了。用简单的话来说，旧约乃是神向人有要求，人必须答应神的要求。当人答应了神的要求，神就把祝福倾倒给他们，这个是旧约。人既然没有办法跟得上神的要求，那就是说神向人倾倒祝福的门是给堵死了。但是神的心意是要向人倾倒恩典，那说新约就来了。那新约是什么呢？神向人发出要求，神自己替人满足神的要求，然后就把满足了神要求的那个结果赏给人。弟兄姊妹，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个工作所带给我们的。我们没有办法能满足神的要求，但主就替我们去满足。正面的，他完全按着神的心意来活；负面的，他就承担了人的罪的那个刑罚，来满足神对不义的追讨。所以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不管他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他都在那里替我们满足神那个要求。然后他完成了这一个满足神要求的时候所带出的那个结果，他说这个结果赏赐给人。弟兄姊妹，这个是恩典，这个是恩典。那因此现在我们回到以弗所书这里来说看的时候，我们非常明显的看到这里所提到的一些事情，我们用另外的一个话来说的话，那就是说我们要从学习让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来开始。因为这底上你看到的都是用基督的生命来代替我们那个亚当的生命来做生活的动力。比方说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弟兄姊妹们，神不是说不允许你生气，但是你生气了你要有约束，你不能生气到一个地步你去报复人，那就犯罪了。你生气是你自己个人的事，你跟自己过不去神不管。但是当你生气去伤害到别人的时候，神就管了，因为你落在罪里边去。弟兄姊妹，你看到吗？所以他就跟你说了，你不可含怒到日落。我生气，但是神说你可以生气，但是在日落以前你的那个气就要发泄光清干净，你不能带着你所生的气上床睡觉，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头一件事情还是在那里生气。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就不在新约里头，我们的主说你不可以这样，问题在这里，你怎么能行？比方说杨宗汉弟兄，他的罪我好厉害，哎呀，我睡觉的时候我还在那里说你怎么这样来对我，好不容易睡着了，等到天亮同一件事情又是杨宗汉弟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常常有这种光景出来？这个主说你不你可以生气，但是到日落的时候你那个气要平下来，你不能把这个气再带到第二天，连带到黄昏后都不太合宜。我们都知道，但是你怎么能行？你怎么能行得出来？我们的难处现在不是知道 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我们都知道是与非。但是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能跟上是，你怎么可以拒绝那个非？这个是我们在属灵的学习上面的一个很大的难处。但是主的话给我们指出来，你们是新造的人，你们活着就不能再靠着旧人的那个法则，也不能受着旧人的那一种倾向。我没有做新人以前，我是一个罪人。那罪人就是说，我自己喜欢怎样就怎样，他跟我过不去，我就跟他过不去了，那有什么了不起？他给我一巴掌，我就还他两巴掌，很公道吗？你说律法也给我有这个权利嘛？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眼还眼。你打掉了一个眼睛，我把你两个眼睛都挖出来。我这样做，我没有过不去，因为律法都允许我这样做。那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是在新造里，谁说不是以牙还牙，不是以血还血？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你怎么活出来呢？你能活出来吗？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追求上面所碰到的一个实际的难处。感谢我们的神，他让我们非常清楚的去领会。领会什么事情呢？你现在是凭什么来活？如果凭着我们自己去活的话，我们永远活不到这个光景。但是神说，你生气就是不要犯罪，你不可含怒到日落。主的心意在这里很清楚，主说在那要更改的不是我跟你说的话，要更改的是你这个人。弟兄们，这就做难了。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他这样的带领我们的时候，他先做了一些事情。那个事情就是说，他让我们接受了神儿子的生命，他让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要做主。也就像保罗在第二个祷告里面叫基督因信住在你们心里，让你们可以与众圣徒一同去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一个原因，我们能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一个原因乃是基督因信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基督因信住在我们里面，也就是这里所提到的你要活在新造的里。那也就是说，你要让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跟随这一个基督的生命来活。我想弟兄姊妹们或多或少，我们去认识重生的这一个真理的时候，我们会了解，从我们实际的经历上面来说，我们也了解了。我们没有进入基督里以前，我们是可以随我们的意识做事情，对任何的人事物是凭着我们自己有反应。但是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马上就发觉情况好像不对了。我要这样做，里边不答应。你说里边怎么会不答应呢？不答应就是不答应，你不舒服就是不舒服，你不得释放就是不得释放，你在那里闷闷的，这就是闷闷的。等到你在主的面前说，主啊，你不喜悦我这样做这个事情，我就把它放下了。这里你在主面前是这样一放下，里头那个喜乐平安又恢复了，里面那个捆绑就不见了，里面那个重压就停止了。那这是我们经历过来的事情。那弟兄姊妹，你就问了，为什么是这样？是那么简单？
弟兄姊妹们，你说简单是很简单，你说它不简单也的确是不简单。简单就是说你肯把自己放下，让主来替你活，那你就没有什么事情你活不出来。我们说它不简单就是说我不甘心放下，我要追究责任，明明是他先与我过不去，那我就这样吞下那口气吗？我不服气。弟兄姊妹们，问题就是这样，我们不放下自己，我们就在那个捆绑和那个主生命的那个责备的里边。所以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当我们在那里去学习进入教会的建造的时候，主的带领不是叫我们先留意做什么工要有什么的结果，主是要叫我们先注意我们这个人。那这回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究竟神今天在我们这些蒙恩的人的身上他要得什么？在我们的观念里头，不自觉的，神要我们为他工作，不错，我们的确是需要为主工作，神要让我们这些人来带出神的心思，那既然要带出神的心思，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事情，又回到工作的里头去。而神的那个心意是要叫教会长成，教会长成就要需要许许多多蒙恩得救的人，那因此我们哎呀要来满足主的心意，我们就多注意传福音，不错，我们的确是需要多点传福音，或者说光是传福音还不行，还得必须要把弟兄姊妹们很确实的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能更多的认识主，那这样教会才长成，不错，这也是对的。但是问题是说谁去做？不做，我们不去做，工作好像停在那里，我们去做，弟兄姊妹们，你看问题就是很复杂的在这里。我们一做就是我们去做，我们在那里负责出主意定规执行。弟兄姊妹们，有没有留意在这样的一些工作的过程里，主的地位在哪里？我们说我们学习承认他是元首，我们说他是教会的头，那当我们在那里服侍和我们在那里要为主工作的时候，主的地位在哪里？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复杂的那个东西，因为你光是看外面的话，你非常容易的看见我们所做的全都对，但是神看的不是那个工作对或者不对，神看的是做工的人是谁，又是一个是谁的问题。我想尼托森弟兄有几句话是可以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明亮的提醒的，也许有些弟兄姊妹们对那几句话是非常熟悉的。开头就是说神不是看我们的所作，神是看我们的所事，神所留意的是我们的所事，不是我们的所事。然后末了的那个话就是说我们是让神做工，不是为神做工，如果不会让神做工，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叫做侍奉，大概的话语是这样。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难处是没有看见 让神做工，而不是为神做工。为神做工，你可以自己出主意，你可以自己在那里去执行，但是那个事情是不是出于主，这个是一个问题。这个事情是不是主要在这一个时候来发动，也是一个问题。那因此我弟兄姊妹，我们来注意一个事情，我们要学习让神来做工。那要让神来做工，首先我们必须放下自己，放下了自己，主才有做工的条件。弟兄姊妹，你留意到整个属灵的问题，那个焦点在哪里？神并不是在要在那里扩展他的工作为主题，神是要扩展他的荣耀的计划。但是弟兄姊妹们，你永远都要记住，神所做的一切是从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哪里做起头。神所注意的是我们这个人，如果我们这个人不对的话，你做什么在神的眼中都不对。如果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对的话，也许我们的那个进度赶不上神，但是起码我没有走歪路。虽然我们带着残缺，但是我仍然走在主要我走的路上。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这以弗所书一带我们进入那个实际的操练的时候，他用了很多的话在那里说，我们这个人怎么先学习，我们这个人学习好了，神就领我们进一步的去操练，去领我们去领会。那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一个部分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留意了，神就给我们几个原则，生活的原则。这几个生活的原则是保护我们活在基督做生命里头的。我们看看这几个原则，我不一点一点的和弟兄姊妹们来看，我是点出来让弟兄姊妹们你留意到就好。那你留意到头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所做是为那个目的是为了什么，是要叫神的心意满足，满足在教会能给建造成为神的安排里头的那个实体。那也就是第一章里头的祷告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这一个点我们一定不能忽略的，一忽略这一个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很自然的就像一般世界上的人做工作一样，注意这个工作的本身和扩展。主是需要那个所做的扩展，但是那个扩展不是主题，主题是要让神在这个工作当中得着人。那么在这个大前提的底下，我们的主就给我们很明显的有两个生活的那个法则。头一个生活的法则是什么呢？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用手你看到这个是在27节，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们注意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头有一些事物，如果给魔鬼留下了一些破口，或是给魔鬼留下了一些攻击我们的那一个可能，那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要小心了，我们要留意了。主的话就是提醒我们，你不要给他留一个地步。简单的来说，比方说我今天做了一个事情得罪主，那么当然顶好的就是 什么时候主给我光照，我立刻在主的面前就向主悔改认罪。哎呀，你说现在忙得很，不能马上在主面前，晚上休息以前我们在上主面前认罪。好了，等到一天的忙忙过了，要睡觉了，累得要死，你说不行，留到明天吧。弟兄姊妹们，虽然你心里面是有一个要求，我要上主认罪，这个对，但是你把那个该认罪的事情拖延，这个就是留地步，这里就是留下一个事情，留下一个破口，让仇敌来有根据来攻击我们，来控告我们，甚至是把我们在主的面前发动许多的控告，叫我们里面受不了。那弟兄姊妹呢，主的话就给我们看到一个法则，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这个是我们在我们的心思上的那个警觉里头去注意的。但有些时候我们灵里面没有那么苏醒呢，我们还不能发觉我们给魔鬼留了地步呢，那怎么办呢？感谢神，神还是给我们有保护。那个第二个法则就出来了。那第二个法则是什么呢？不要叫圣灵担忧，那是第几节啊？30节啊，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的。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保护，他不是只是保护我们一阵子，他是保护我们一直等到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那问题说我怎么知道圣灵担忧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有经历，恐怕我不需要在这里解说这一个。当你里面感觉受捆绑，当你里面感觉不释放，当你里面感觉很愁闷，当你里面好像有个重担压在那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就晓得了。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从蒙恩得救的那个时刻开始，我们应该是很释放的，我们里面是应该满了喜乐的，满了平安的。但是到了一阵子，我里面失去了平安了，我里面失去了喜乐了，我整个的人好像就是怎么都不对劲儿了。哎呀，你说也许我今天发烧了，哎，你也许想今天太忙了，都吃午饭的时候胡乱的稍微吃了一点，吃的不够，现在好像有点不大对了。弟兄姊妹，不，千万不要这样想。如果是身体引起我们的那些一些的疲乏和困扰，不会叫你里面感觉被重担的。我们在那神就给让我们领会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担忧，你没有办法不被重担的。我是很有经历的这个方面，我不是说我常常叫圣灵担忧，我是说我是从我实际的生活里边了解的。我从前念书的时候都住在学校里，我们同住的有一个同学，他你说他是很悲观的也好，你说他的人生很灰色也好，那不管他怎么样，不过他就是老是有事没事他就那里叹气。弟兄姊妹，一个人就同住在一个房间里，整天在听见他在那里叹气，他一叹气我们也不至于跟着他叹气，但是就总是觉得又来了，不舒服了。弟兄姊妹，那个是在我们外面叹气啊，如果是有一个人是在我们里面叹气，那你能了解那个滋味是怎么样？圣灵在我们里面担忧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不是给一个重担压着， 你没有办法，不是在那里的很沉闷的在那里，你碰到大事你不一定会沉闷的。前三个星期前我们那边聚会，一个姊妹的儿子车祸死掉了。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儿子呢？是一个他唯一的一个遗腹子，他这孩子还没出生，他的先生就去世了。那他是好不容易把他这个遗腹子抚养成人，到了20岁，那 UC Davis 也接受他进去上学了。哎，就在人家给他庆功的那个晚上，回家的时候他就撞到一个大树上面，就马上就完了。大概的死因是把那个脖子那个骨头撞断了。那当然我们这个姊妹是很不容易接受这个事，但是感谢神，如果按照一般人来说，这个遗腹子很不容易把他抚养到这样的一个年纪，那再过一些日子，那他的那个生活上的重担就可以卸下了，最低限度可以放心了，他的那个抚养的责任也可以，如果说将来看在那边看到他的先生的时候，他也哎呀，我尽了我的力量。但现在在这种光景里头没了，你说我们的姊妹该怎样来承担？能不能承担？谁扶持他来承担？就是一个人，所有的盼望完结了。哎呀，起初我们真是有点担心我们的姊妹承受不了，如果按照一般人来说，大概就会把儿子的双视力会完了，自己就跑去自杀了，因为你活着再没有意义了。但是感谢我们的姊妹，我们的姊妹很短暂的经过一个感情上的伤痛，他里面起来了，他说我可以没有儿子，但是我的主还是陪伴着我，我的主还是扶持着我。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一个事情，按照外面的光景来说，这个姊妹应该是背一个很重的担子，但是感谢主，他没有被这些情感上的担子，也没有让圣灵在那里给他担忧，所以当事情过了以后，他仍然如常的很喜乐的继续去上班。在人中间这种事情不是很小的很少的事，虽然不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你总听得见领会得到在周围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你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怎么，你要自己去背那个重担，你肯定你给那个重担压扁。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他让我们接受一个保护，你不要叫让圣灵担忧。你说我怎么可能不担忧，因着这样的个事情，主要让你看到他没有离开你，他仍然是在那里扶持我们，他仍然是伴着我们过每天的日子。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所以因此弟兄姊妹，你留意这五个所以的时候，你会看见他是一步一步一步的深入，从最起初的那个学习让基督做生命来开始，一步一步的深入，深入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深入到一个地步，那就是20节，第5章的20节，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弟兄姊妹们，你看个人生命的成长就一直被主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不是凭着眼见来决定他的脚步和他的生活的态度，而是一直持定神自己的信实来走他每天要走的路。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那当教会要进入建造的实际的里边的时候，主没有带领我们从工作那里开始，他是带领我们回到里面去开始，让我们在神面前来学习做一个对的人，在他的面光的底下，然后他就能用着我们进一步的去做成他所要做的。这是都是很具体的很实际的，不是讲道理，是讲实际的。我们感谢主，主带领我们进入教会的成长里的时候，是从我们个人开始，从个人引我们进入众圣徒。晚上我们在交通怎么进入众圣徒的学习和操练，感谢我们的主，因为他对我们提出要求，他也给我们看见我们能答应他的要求的路，和我们能跟上他的心意的那一个能力。我们感谢神。我想我们下午就交通到这里，时间也是差不多了啊。我们祷告一下。主啊，我们感谢，因为你实在是照着你自己的信实来引领我们走活人的路。主，你没有叫我们留在亚当的里面，你要叫我们能从亚当里面出来，而让基督从我们里面来长成。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你越过越叫我们看见你的心意要得着人，你要借着许许多多被你得着的人来显明基督身体的荣耀和丰富。巴不得我们的主，你给我们有一个很准确的看见，我们的追求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乃是为着你的身体。因着你的身体的成长，我们也要求我们自己在你的生命的里边继续的往前行。主啊，我们敬拜你，因为你爱我们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你不单为我们舍去了自己，你还如今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天天在那里引导我们，时刻在那里指引我们，要叫我们的脚步一直行走在合你心意的路上。主啊，我们向你低头敬拜，但愿我们的主继续用作你自己的话语的光和你圣灵的那个引导，保守我们彼此不偏离你的道路，让你在地上得着你所要的人来建造你自己的教会，叫荣耀归给你，叫你的丰富充满在你的身体里。主啊，我们仰望在你手里，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